今天的主日是复活节，或者叫做复活主复活的纪念日。主耶稣基督没有定下一个日子让我们纪念他是在哪天复活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确确实实吩咐了两个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他借着这两个礼让我们反复的真实的深刻的思想经历我们与他的合一。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本身是以马内利，所以他设立的两个圣礼不断的让我们思考我们跟他的生命的合一。所以圣礼最后一句话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让我们真正的生命归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所以这就保持了耶稣基督一贯之的来到这个人间他要担当的使命，那就是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让我们可以真实的亲近神与神合一。那就是伊甸园里神创造的旨意，那也是新天新地神成就的旨意。那么圣餐里也是这样，所以复活节和每一个主日神希望我们都守圣餐。那么今天本来应该守圣餐，就最好的纪念主的日子。所以以后我们下一年我们在复活节的纪念日呢，以守圣餐比强调今天是主的复活的纪念日还要强，因为主没有说在每天你要强调我的复活，但是他确实强调你们要经常的纪念我，要借着圣餐纪念他。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强调复活这样一个主日的这样一个信息当中，不过或者是不强于不好于我们借着圣餐礼，甚至每一天的薄饼，每一次聚会都要薄饼来纪念神。所以许多的教会不同的宗派他不纪念这样一个复活的主日，但是他每一个主日甚至每一次聚会都有薄饼啊，这样去纪念耶稣基督啊设立圣餐礼的经历，他就不是在行事就在经历。新约圣经他所设立的这两个礼是很简洁的，宗教改革以后500年我们看到的整个恢复圣徒的真正的礼仪是很简单的，我们把天主教的最主要的八个礼恢复到两个神所要求我们的两个礼。我们没有孩子的一种出生的一个洗礼，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监证礼，也没有一个葬礼婚礼，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最最核心的是神所设定两个主要的，一个就是圣餐礼，一个就是洗礼。感谢主，我们每年都是在这样一个主日有圣洗礼，有洗礼。所以今天我们有5位的灵魂，5位的弟兄姐妹，5位的生命能够归入神的家，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好不好请这5位的肢体站起来我们请何金平小弟兄站起来，何金平站起来他18岁他有奇特的经历他对罪有奇特的敏感他挣扎，他归到主耶稣，求神的能力能够复兴他。所以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你对，请坐。这是淑珍姊妹的儿子我给他祷告的时候让他活出一个孝顺母亲的生命，孝顺父母的生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带着应许的命令他要在今世要蒙福，在现世上要长寿，所以你要这样，同时要靠着神的灵借着祷告然后过一个得胜生活。我相信你只要保持着祷告，保持着遵守神的旨意的坚定的信心，你一定会过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曹运弟兄，曹运小弟兄谢谢。好，请坐然后孟天意姊妹坐，请坐。还有西蒙弟兄，好请坐彭鲁南弟兄，谢谢，请坐。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在正道分享完以后我们今天会让西蒙弟兄来分享，他有感动他最近经历了一些神的奇妙，在他的考试在他的服事当中有一些奇妙的事发生，我相信他的一生还有很多的奇妙。 那么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事，我要在今天开始之前也向大家有一个提醒啊，这个提醒很有意思很美好，因为它是我们肢体的一部分，它是神怜爱的一个儿女，那就是 Jenny 姊妹，她从伦敦啊留学回来，她从英国伦敦啊留学回来，这是两年前整个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活泼的，他在许许多多的灵里边也非常有奇特看见的，我相信神他有奇妙恩赐的，神也保守他，保守的身心灵都在他里边啊。接下来以后你可能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分享，允许未来你可以分享你的在海外的一些经历啊，他有一些魔力，神给他一些魔力，我相信他会变得更加像精进一样更加强健。感谢三分钟。那我们今天借着复活节，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大家认真听。大家在听信息的时候，先不要有任何的情的预设，比如说，哎呀，我希望神在啊，我不喜欢大哥这个开场白，我不希望他这个分享几个照片，哦，我要用都拿掉啊，在神的圣殿里边，单单的仰望神。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它虽然像风像水，但是它里边蕴含着太多的信息了，所以神就借着每周一次七天一次啊，至少我们在一起聚会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至少要拿出一个小时左右来听他的话，因为我们在这里边不是哎呀哈利路亚唱歌就完了，一个情绪方面一个宣言，不是这样的，神是有话语的，神的话语才反映他的水准，才反映他是真神，话语才反映他的心意，所以我们不领受他的心意，不明白神的水准，我们怎么可以归正呢？我们怎么可以真正心向啊保罗所说的这都则叫人归正，使人学义都有好处呢？所以圣经是神默示化，就是让我们慢慢的达到它的标准。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给大家一个片段的时间，你做一个祷告，除去你生命当中的小文姐妹所说的一切的苦毒，一切的啊自意、骄傲、自卑啊，整个的生命当中的其他的许多拦阻啊，对金钱上拦阻、马门方面的崇拜，很多东西你都祷告拿掉啊，我们就守一个清新人，单单纯纯的做一个清新的人，来到神面前，好不好？我们默祷。好，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七天的第一个主日，第一天你设定成为主日，让我们真正欢聚一堂，来领受你属天的信息，这是你生命供给我们的这个灵命的灵粮，我们每天真正要咀嚼这样的灵粮，我们每天都要靠你的话语度日，我们每天都要靠你的话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就求你今天依然的，你要把你的话语丰丰富的赐给我们，好使我们的灵命强健，你赶走一切的搅扰，无论是我们老我的，我们生命脆弱的软弱的，还是这世界的许许多多苦楚对我们的搅扰，以及他恶者对我们的攻击，在你的圣殿当中，我们向你敞开，我们向你谦卑，我们向你匍匐，领受你一切话语的供应，好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好做我们真正的我们行每一天路程当中最强健的支持。感谢赞美主，你开我们的心，你再一次扫荡我们内心当中许许多的隐晦的地方，许许多自意的地方，许许多自卑的地方，许许多多的哦，拦阻我们成为我们跟你真正话语阻隔的地方，我们单单的仰望，单单的领受。感谢赞美主，今天主你依然要赐给我们话语，我们要单单的领受，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今天要思考使徒保罗的第三十讲。那么使徒保罗第三十讲当中跟今天很相关，是因为使徒保罗生命当中有个奇特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保罗一生经历了艰难困苦啊，经历了艰难困苦，他在经历的困苦比我们在座的许许多多人，比我们独生子女，比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发达的一个我们叫做发达国家，像西南的发达国家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是经历的是苦难要多许多许多倍，要多许多。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发达国家，也没有现在很舒适的一些场所啊，包括今天我们现在虽然在赤道这么一个小国，但是我们享受的非常好的空调，我们在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思考神的话语。 那保罗那个时候都没有，保罗那个时候反复的说他要忍饥，他要挨饿，挨饿到一个程度，忍饥到一个程度，他常常要用赤身露体，就是在非常严寒的那个地中海的地方，他竟没有衣裳是护体的这样一个情况。本来保罗是一个非常高潮的一个才子啊，他的整个的运气相当好啊，他是可以说我们上到了像北京的北京大学，像中国的北京大学，像美国的哈佛斯坦福大学这样一个水准的教育，他本来有光明的前程，他实际上已经有了光明前程，他叫做少年得志，他二十几岁已经进入了当时犹太人最高的一个决胜的一个决策的圈子，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但是他信了主以后，他甘愿舍弃这一生的这样的一种虚浮的虚荣的这种荣华富贵，他进入了非常艰难的一种程度，一种生命，他的艰难困苦，最后到他人生的也很可能在六十岁左右的时间，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一个挑战，他被监禁了几年，然后监禁完以后，最后还是没有得到肉身的这样的一个释放，没有得到肉身的自由，最后怎么样呢？最后被罗马啊这个皇帝迫害致死，迫害致死，他被斩首啊这样的一个致死。这是一个非常，如果从人生来讲，它是一个凄苦的人生，它是一个不顺利的人生啊，甚至我们人用世俗话语，它是个倒霉蛋啊，它是一个倒霉的人生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非常奇特，在他的生命这样的不断的与主同行同工过程当中，到他的晚年在监狱里当中，他却写出了非常奇妙的信息，包括最高超的启示，那就是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那就是最喜乐的启示，那就是腓立比书。所以在腓立比书他写出了让人真正在主里喜乐，喜乐反复要喜乐，让众圣徒在主里喜乐。所以这种喜乐的信息是你没有想象到他是在监狱里所写出来的。我们现在理解的监狱是非常漂亮的监狱，现在中国的监狱都非常改善了，有的是一人一间，有的是几个人一间，都有一定的卫生标准啊，都有一定的饮食标准。以前我们想象的乡村的那种哎呀臭虫跳蚤那个监狱，那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看到西方的一些监狱，它都有达到一定标准啊，卫生标准、饮食标准，包括穿着的标准这样达，而且还有尊严，我还可以读报，还可以看电视这样的东西。那保罗那个监狱不是这样，所以有历史记载，保罗那个监狱又是非常非常凄苦的。他保罗最后坐的一个监狱，那是真实的监狱，不是软禁。软禁的时候，保罗在罗马的时候还可以跟人谈，但那个时候的监狱不是这样的，那是监狱可能是一种水牢，那水牢就是站在水里，无论是冬天还是秋天还是夏天，那是很冷的，很冷的。所以罗马那个地方的话，跟我们的整个这个赤道应该属于温带那个地方。如果说春夏秋冬的时候，那是相当冷。相当冷的，所以他就站在那个地方，那是非常非常难过的。那个关节，我们想想，可以是发生关节炎，那个水可能泡的整个脚都肿胀，都走不了路，是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用那个时候想象那个死囚、那个囚牢里边啊，多么凄惨的东西。以前中国有个文学家叫方苞啊，他在安徽桐城县，他就写出了《狱中杂记》，告诉我们在狱中那个清政府那个时候号称整个世界的产值大概占三分之一，那是最富的国家，那也是最有文明的国家，那是象征整个的几千年的儒家传统。但是在他的监狱里面是多么凄惨啊，多么凄惨，非常非常困苦的。大家可能学过这篇文章。那么到那个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保罗在2000年前那个卫生条件、那个设施不会好过方苞所谈的狱中杂记的状况。对，在那样的一个狱中，他却写出了非常喜乐的这样的书信，影响着后人，影响着我，影响着弟兄姐妹，影响着，确实也影响着我。我一直在思考，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艰难的这么一个人生，在这么艰苦困境当中，在死囚牢的那种状态，他却写出喜乐的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什么样的世界观、什么样的价值观支持他这个东西呢？那么结果反过来，那我们现在彩虹之家，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个人，包括我个人，包括很多普世的基督徒，那么为什么活不出喜乐呢？是一种愁苦的东西呢？所以我跟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交流的时候，弟兄姐妹稍微有点挫折，挫折就哭泣。所以我现在很怕弟兄姐妹哭啊，弟兄姐妹一哭啊，我基本上就乱了方寸，我就没有招数了，甚至我就该说的话我都不敢再说了，因为再说他就哭得更厉害，那就很可怕了啊。所以按照神的温柔怜悯啊忍耐，所以我就不说了。 所以现在依然感觉我们在哭。所以我就思考，我们弟兄姐妹哭到底什么原因？有一种哭是圣灵浇灌下来起的哭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历到的，很多人经历过，自己也经历过这种喜乐啊，这种美滋滋的里边很干净的喜乐，甚至哎呀，心中充满阳光，哇，整个这个世界真正为你所开，那种的天开了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发现呢、啊，我们弟兄姐妹哭啊，90%不是这种喜乐的哭啊，是一种有跟个人的某种情绪、某种需求、某种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一种哭泣啊，带有某种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怜自艾那样一种哭。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警醒了。我们现在真正是神的儿女啊，神反复告诉我们，圣灵我们内心同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可以呼见出一种非常亲密的，就像我们的 mommy daddy 这样呼唤我们的天父啊，天父就是我们的 daddy 这样。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过着一个愁苦的生活呢？常常啊泪水连连的这么生活呢？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一讲我想放在保罗最后几讲当中，可能倒数第一二讲讲，因为今天复活节我要讲这个东西，就是保罗是在地如天的生命，一个他活在地上，但是他有一个天国的一个喜乐啊，他是一个王子的喜乐，一个钦差大臣的喜乐，一个怀着上皇天子剑宣扬到十世各地的喜乐，一个像皇帝一样微服私访的这么一个信心。所以我们看到电视剧当中有一个康熙微服私访记啊，非常趣味横生的，一集接一集，好像60多集的东西。你就看到一个康熙，无论他在继位以后还继位以前，他这微服私访的时候，虽然经过了很多的那种困苦，甚至被人啊有些威胁的时候，但他内心他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喜乐，是自信。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王子，因为他是继承人，因为他已经是皇帝了，是这样东西。那么我们神的儿女本身有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应该有觉悟，我们已经是神子了，而这个皇上可是万王之王、万主之王，可不是一般的可以就活了几十年的，因为中国的皇帝都是很短命的，活几十年的皇帝，我们不是简单这个王子，我们是一个永生之主耶和华上帝的儿女。所以耶和华大家都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耶和华的意思。耶和华在圣经有一个版本当中，他翻译叫做永恒之神，永恒之神翻译的比较好，比耶和华翻译的好得多。为什么呢？耶和华很多人外行人啊，我们在座弟兄们知道，哦，姓耶名恒华，哦，这个上帝哎很奇妙，他姓耶哦，这个词在中国百家姓没有，姓耶宁可法不是这样的，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永远的意思。所以中文有一个圣经被人翻译的非常到位，它就叫做永恒之神，永恒之神就是永恒的。所以永恒之神他就是一个永恒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样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神，享受永生，也在他里面享受永生的这样的王子、这样的公主，我们的生命 suppose 我们应该活得非常喜乐。但是不是这样，我们有很多很多愁苦，我们得到了又怕失去，我们有患得患失的愁苦，我们没有得到又有积极的让他追求要得到了那样的求之不得的那种痛苦，所以我们有许许多的痛苦啊，得到了痛苦，得到了发现比别人得到的还多，因为那种嫉妒啊，这还有痛苦啊，得到了最多的时候又怕失去了这个痛苦，然后很多很多痛苦，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不精彩，实在是精彩。那我在这个方面我也在思考，我也在超越，我总是希望我在生命当中在这个方面能更深的体验，能够更深的经历神这个东西。那我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一两年内这个方面要好一些，我有一些进步。因为以前看到我的同学，看到很多东西，我到北京以后也不跟我的大学同学联系，那现在我最近我恢复我跟大学同学联系，就我本科的大学同学联系啊，研究生以前我有些联系。为什么呢？就感觉啊，别人说你做什么了，我说我做牧师了，别人说你做牧师干什么，赚多少钱呢？怎么样？没有，这些没有。所以就有一个怯弱，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回到家，父母用世俗的观念，用最唯物的、最拜金的一些问题，到底在什么在？你到底娶谁呀、啊？嫁谁呀、啊？你到底那个人到底怎么？家里有没有钱？哦、我们整天就奔着这个脑子都被他充满了。那以前我也有这方面的感谢， 现在平稳的多了，现在我可以跟他们分享，现在我把我的一些同学加入了我的彩虹林粮的 mailing list， 我现在发就给他们发啊，对了，他们不懂也懂，懂也不懂，然后我就会发现他们有人开始给我回信了啊，开始给我写写彩虹林粮，大家一定要认真的读，每一期我鼓励大家，我要求大家，我恳求大家，每一个都读，每一个都读，那是非常好的，那是我精选了一本书，我可能就精选一篇文章，你大家读。你还不读吗？啊，如果你觉得大哥的水平不是太差，那我精选力的你还不读吗？啊，当然还有可能还有一半的兵姐妹说，大哥正因为你太高了，所以我们不读啊，讲你到我也听不懂啊，我只能听懂10%-20%啊，所以你选的那精选我就更看不懂了，对了，所以我就不读了，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有啊，我相信是有的啊，我已经听到这种啊，有些人不是不懂，是因为他的 editor 不对， editor 不对，他已经有很多抵挡了，已经无形的墙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安静的祷告，要把这个墙拆除，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在神的圣殿里边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生命的气息，神的旨意啊，你才不白来，要不然你就浪费生命。我就劝退，我就劝你回家好好的休息，下次再来，把身体各个方面态度都养好了，然后再来再听。否则的话，你在这跟我较劲，那又有什么用呢？啊，你不是跟我较劲，你是跟背后神的较劲。因为这个讲台不是简单的，这个讲台不简单。我现在说出了一些话来，我告诉大家，我下了讲台，我可以跟你平易近人，但我站上讲台，我要对神负责的。所以我在讲台讲的时候，你们要敬畏，要怀着畏惧的心，像耶稣基督说，法利赛人，既是法利赛人，在讲台讲教训的话，你也要听，因为他有合理的东西。但是他下来的时候，有些东西你必定要学他，因为他有些可能做不到。但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神设立讲台就是让大家听的，神设立耳朵就是让我们听的。如果你不听，是很遗憾的事啊。不听不是神亏损，不是我亏损，不是神的身体，不是讲堂亏损，是你的亏损，你的亏损啊！你至少浪费了时间，你有这个时间，你回家睡大觉多好呢，在神面前。那么，当我对某些问题做了一些宣告，做了一些结论的时候，大家不要以啊认为这个牧师在论断，不是这样的啊，因为神的家是有序的，神设定的权柄是有最终的决定权的。啊，因为保罗在斥责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谈到了哥林多教会很纷乱，很纷乱，所以保罗就设定，就告诉他们：你们打官司，你们里边有纷争，难道还让一个外邦人去解决吗？难道你们里面就没有几个灵性好的弟兄出来代表神治理神的家吗？所以就告诉我们，原来在神的家、神的国里面，有他的 heavenly， 有他的 divine appointed， 有他的真正的 spiritual court 啊，就是属灵的法庭呢。在神的家里有法庭的，所以属灵法庭神设定你这个权柄的时候，到时候就是耶稣弄，所以这就是个家之门啊。他跟耶稣在马太福音另一个地方谴责不要论断，不要论是同一个词啊， judgment， judgmental 啊，你要做准，这就错了。所以神设定神的权柄啊，神设定权柄对有些是非的事，最后要有一个结论。所以我代表神现在作为财富家的一个头羊，一个带领者，所以我设定有些东西大家要知道，这个跟啊论断是不同的啊。大家回去再查考圣经，当耶稣谴责法利赛人，谴责撒都该人，谴责那些大祭司们那些论断的时候，和神家里的治理的最后的决断是不同的啊。大家不要误解神的意思，否则的话神的家就完全没有秩序的啊，就是真正像啊哥林多前书那样一种纷乱的、纷吵的那种、纷扰的、那纷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的啊？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再讲，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需要给大家归正的啊。所以现在我发现大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叫做 soft， 一种 soft 啊，一个很奇特的一个。rejection 啊，一个抵挡一个东西，这些东西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所谓 soft 是在温柔的这样的一个面纱下，然后它本意上是我们要活出一个向神的、对神负责的、荣耀神的、真正追求神的、在真理中归正以后得到了真理当中巨大祝福的这样一个人生，这是大的福分。但是呢，莫名其妙，我们希望神怜悯我们，要给我们啊很多很多的小的恩典，就是个小福分。所以神在他的儿女在成长过程当中，神是不吝惜给我们小福分的，所以我们一求神就有恩典啊，这是有的。但是他是怜悯的恩典，但是神更希望你求大福分。大福分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活的话，我相信你就是荣耀的，荣耀到一个程度连敌人都喜欢你，你相信就是最后能征服敌人，征服一些世俗的一些人， 你相信不相信？就是真正的仁者无敌，圣者无敌，达到的程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种状态好的好的不得了的一种状态，就是你一见他你就信任他，一见他你就喜悦他，一见他你就愿意把很多的工作委托在他身上做。所以这样的人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那相反，如果你过着一个真正的在天如地的生活，你本身是一个王子，是个公主，但是你一个乞丐的心理啊，你莫名其妙的，你有很多的很多的一种自我呀、私欲啊、骄傲、不安全啊、白痴啊这些东西的话，那很简单，那你是一个圣徒，但是感觉哎，好像处处的在世界跟我碰对啊，跟我作对，我美其名曰为主受苦，其实很多苦不是为主受苦的啊，是主因为你受苦啊，这完全两码事。你为主受苦，那是神特别呼召一批人甚至寻道啊，神因为你啊做了不需要的苦啊，就是没有好见证，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所以大家要怀着敬畏的心重新领受我们的信仰，怀着敬畏心重新进入真理，怀着敬畏心重新享受真理啊，真理是可以享受的，真实可以享受的，神的荣耀是可以享受的。感谢真理。那么今天我们要思考一节很奇特的圣经，这节圣经在圣经里边它的意思只表达了这一次，其他的相关的意思有类似，但是这个意思特别特别明确的只这一次表达，这样表达啊。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一起来读。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大圣徒再来一遍。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的他就是天父父上帝，这里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救主，一同复活就是今天我们受洗礼当中所见证的这个仪式所反映的东西。当我们从水里真正站起来的时候，就耶稣一同复活了。然后接下来最后这句话太有意思了，一同坐在天上。哦，不仅复活就完了，还有一个更高超的，就是耶稣升天也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了。哦，这是圣经启示的一个最奥妙的一个东西，最奇特的东西，最让我们喜悦的东西，对于最让我们不敢接受的东西。哎，我明明在这地上，怎么跑天上去了？到底天在哪？我坐在哪？还坐在天上？到底父上帝这坐哪？我的座位在哪？我的椅子在哪？啊，我们几乎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圣经明明这样启示了，您就应该信，幼儿可听的就当听啊，听了以后你就当信，因为这是神的话。而且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很奇特的话啊，这奇的话就是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希腊文原文都是过去时。按照过去时，神通过希腊文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语言体系就表达的话，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做成了，它不是现在的持续的做，也不是未来的做，它是已经做成了。这就意味着这两个非常清晰，都是过去式，就意味着生在坐在天上已经是事实了，不是盼望了。所以我们说有信望爱，我们信望爱是向往未来还没有成就的，因为我们身体得熟是盼望，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得熟，但是坐在天上是已经成就的事。所以我们怎么接受，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怎么活出这个信仰呢？这算是啊，这段圣经给我们最美好的一个怎样的吸引啊！我们要被神的话语吸引，我们要思考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需要明白有四个相同，四同当之，四同当之，不是四世同堂，是四同当之。四同当之的意思就是基督已经做成了，他通过十字架死里复活，埋葬降在阴间死里复活，他已经做成了。所以这四个已经做成的相同的一种合一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应该知道这么一个事实，我们应该知道这四同是什么呢？第一个与主同死亡，第二个与主同埋葬，第三个与主同复活，第四个就是与主同升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特别明白的，在罗马书当中有非常非常清晰的，就是我们受洗就是他的死，是与他一同的啊埋葬，然后接下来一同的复活，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看主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死里复活的一般，所以这几个都很重要的。但是很有意思，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非常基要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与他同死同葬同复活同活，还有一个叫做同升天，同升天，坐在天上，坐在天上。 所以这一点大家特别要知道，今天是复活节纪念日，我们要把复活的经历从地上带到天上。我们以前理解就是我们现在过一个基督徒的复活的生活了，哦，神的灵、神的道啊、神的身体我们进入了，但是未来升天是未来的事。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升天是今天的事，是耶稣基督两天做成的啊！我们现在就要享受一个坐在天上的荣耀的生命。这就是今天这个复活节我要选这个信息当中的最最核心的动机，希望大家能够领受到。这句话不得了，这句话我告诉大家，它道破了天机。说到天机，我们现在谈都是天机，神的永恒不变的旨意，人性，人的罪性的本质，人的本质，人的天性，人的本能，我们都谈这些东西。所以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年轻的他理解不了，我当时告诉大家，一谈到本性本质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大家掌握了以后，你就可以牧养别人了。首先牧养你自己，你把这个本性一关照，哦，原来我是这个本性啊，你自己就先得意了，你自己得到真理光照的益处，然后接下来你牧养你的周边的人，你牧养你的保罗和提摩太，你牧养你小组的成员，你就有话可说，你就有真理的尺度的，你有真理背后的能力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大家不要轻忽，当我谈到了天机，谈到了本质、本能、本性的时候，都是给我们小组领袖一个非常非常锋利的一个真理的宝剑。你首先是破解自己，哇，你先看看，哇，原来我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得益处了，然后你再看你的身边的人，甚至你的妻子、你的伴侣，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他也要得益，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有益，对他有益，所以我再辅导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辅导，一个真真实实的辅导了，那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道破天机给大家四句话告诉大家，第一个叫做坐天立地，不是顶天立地啊，不是顶天立地，甚至在我们坐天立地。第二个叫做圣徒实际，圣徒实际意思是什么？坐天立地的本质啊，现在已经做成了，不是盼望的，不是未来主再来的事，不是的，是已经做成的圣徒实际。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接受这个实际，坚定这个实际，信心这个信仰这个实际，你就能活出这个实际。如果你开始都无视这个实际，不相信这个实际，怀疑这个实际，轻忽这个实际，你就不可能活出这个实际。那么接下来两句叫做世态炎凉，浮云而已。这孔子有句非常美好的话，他说呀，不服义而富且贵，对我如浮云。他说一个人不以义的方式去追求一种富有，享受一种荣华，这个对我如浮云一样，意思就是我看得太淡了，我非常瞧不起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所以基督徒，如果你真是接受了这个实际，那就是坐天立地的实际。坐天的意思一会儿我再谈，坐天立地的实际。那么世态的炎凉，世人的冷暖啊，人之间的一种好恶，你人生的升迁啊，人生的荣华，人生的贫贱，这些东西对他来讲都像浮云一样。哇，基督徒可以活出这种境界，这是超越的境界啊，这是以前中国的贤人、文人、墨客、先贤各方面所超越的世界，所以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这些人最漂亮、最美好的生命。我们最讨厌的是那种蝇营狗苟的人生，是那种功利世俗的人生啊，是那个趋炎附势的人生，是那些东西落井下石的人。但是原来基督徒可以活出一个绝对的一个这种潇洒的超越的人生，神已经把这个钥匙真理给我们了。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活得还这么惨淡呢？为什么活得还这么艰苦呢？还这么患得患失呢？还这么泪水连连呢？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你没有掌握到这个真理，没有掌握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当一旦掌握这个力的话，我们生命得到了巨大的自由啊，从捆绑当中得到。所以真理让我们得自由，耶稣叫我们得自由，包括这一点，就包括我们从世俗的价值观中捆绑当中，从马门的捆绑当中，从人情的冷暖当中，从人的眼神当中，从对人的惧怕当中，怎么样呢？完全超越出来，一下子就突破了。我们原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王子啊，钦差大臣、管家，我们是太荣耀了。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真是像浮云一样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神人的境界。那我们现在来看坐天，坐在天上的含义是什么？坐天到底神希望启示的用坐天、坐在天上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大家，至少有这四个意思，而且这四个意思是不能忽略的。这四个意思是主要的意思。这四个意思是哪四个意思呢？第一个叫做与神密契。什么叫做密契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我们一谈到密契，就好像密友啊，我们以前叫做闺蜜，我们以前叫做发小啊，我们以前叫铁磁，就现在的词都是这样形容的啊。密契的意思，圣经用很多很多，包括夫妻，包括父子，包括朋友，包括你中有我中有你，就是生命当中，我的生命在你里边，你的生命在里边，它里边有一种生命的一种心灵的一种灵魂的真实的交流，一种融合，一种水乳交融的一种状态，就是上帝在创世纪一章26-28节所谈的，说神按着他形象样造人，然后就赐福给我们。以前谈过赐福是什么意思呢？赐福就是血的意思， bless 就是 blood 的意思，就是神把他的血脉赐给我们，我们成为神血脉当中的人，也就是说神的儿女，神的家中的人。所以 bless 大家再也不要轻视啊！我们说一个人啊犯了很多东西，我们说 bless 你啊，千万不要轻易的这样说，因为 bless 你就是你用认同他，你的生命也随他而不是这样啊。我们理解你，或者说我们希望你好就可以了。如果你说 bless 的意思就是认同他啊，那你要小心了啊！你明白 bless 的意思你要小心了，就是你的生命要跟他融合在一起。我们关于血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很多宗教仪式，我们杀血为名最典型的几个哥们一起在一起啊，掏的宴汤圆啊，好人三结义，好人三结义，哇，大家都杀血，意思是什么？你的血和我合在一起，我们的生命都合在一起，这是这个意思。所以密契就是我们跟神的生命合在一起了，这叫坐在天上被神接纳了。以前人们以前有个罪的拦阻，有个天渊的之渴，现在耶稣基督凭着身体废掉了冤仇，使我们跟神和好，跟神和好了。所以坐在天上就意味着跟神和好，就意味着被神彻底接纳。神在天堂最荣耀的天堂里面把我们拉上去，我们成为天家的人。你想多么荣耀的事，就是神接纳我们的彻底接纳，不是简单的接纳。我们简单的接纳就是哦，那是贫民窟，那是希望小学，那是儿女，好，我过去看捐点钱，我待了两天我就走了，第三天我都不愿意待。因为什么呢？上厕所是问题很脏啊，喝水自来水都是很污秽的自来水，根本没有卫生条件，我就走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来人们我们接走了，接在天上，哇，最纯洁最干净最荣耀的地方去，而且是永永远远要有同在。这就是坐天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到荣耀的天家，与神啊比肩，与神在一起，被神彻底的接纳，而且像孩子一样接纳，永永远远，而且是与神同家，与神合一，然后接纳，与神同盟这个恩典，然后同享后嗣，这样。第二个叫做享受安息。所以被神接纳了以后，我们伊甸园里边所失丧的那个安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听到神的声音马上就躲避，我们人和人之间充满着不安全感，充满着一种脆弱感。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在属灵当中有挣扎，一个很重要的挣扎啊，是他的性格先天当中，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与神离开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幼儿成长的一些家庭环境问题，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充满着不安全感，很奇特的，就是有了安全还不安全，有了安全更安全，更安全更安全。所以我以前形容叫黑洞，黑洞理论啊，就是我们有人就当有黑洞理论，哎，就是无底的哇，要安全，越爱越没有止境，这样的。在天国里边，你就彻底享受爱了。所以就像圣奥古斯丁一样，你坐在天上怎么样呢？就是真正回到神的怀抱当中的安息。这就是人生的彻底解决不安全的东西。所以我们人生确实犯罪以后有不安全感，但是神告诉我们坐在天上就已经解决了，所以你就告诉你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不要再有不安全感，你要活出一个真正的上帝作为你的 stand by， 作为你的 backup， 作为你老大，背后就是啊，这样你就安全了。这就是坐天的第二层意思，你就不是漂泊了，你就不是游子了。第三个，我用红色的代表是坐天当中的一个形而上的意思，在天国里的意思。我用蓝色的表现，它还有一个立地啊，坐在天上，你现在还在地上啊，这个意思。为什么要立地呢？因为我们与神合一的是在灵里， 在灵里，然后我们还是奉差派成为神的钦差大臣。所以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叫做使者，他的杂志在西方很有名，大家听说过的举下手，使者杂志 Ambassador 这个杂志谁听说过举下手啊？感谢主，我们的张红大姐张红阿姨她吃过美国的福音的洋面包，所以她吃到这个 Ambassador 是非常有名，在美国很有名的啊。我们知道海外校园是很有名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使者也很有名的，还有一个叫生命祭坛，华人就这三个很重要的杂志，生命祭坛。那么这 Ambassador 说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的大使，大使 Ambassador 啊，骆家辉现在美国驻华大使，现在我们就是天国在地上，是在地上的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领事馆或大使馆的大使，这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身份，叫做君临天下。然后接下来呢得胜有余，所以与神立基享受安息，君临天下得胜有余。这个坐在天上，谁坐在天上高高在上？是君王才坐在天上，是上帝万王之王才坐在天上。所以坐在我们与神同坐，我们也被提在山下，实际上你已经有君临天下的这样的一种威望，这样一种时代了，这样一种风范了啊！这就是坐在天上的第三层含义。第四层含义，你想你已经是万王中万主，你已经得胜的啊，神已经把他升到至高的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合一的，有他的生命，他的灵，有他的得胜，成为我们得胜的，所以我们居于这个天下应该是得胜有余的，所以我们是非常自信的。所以任何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学习做什么任何事情是吧，你都拿着是一个大使，哪怕就是管理这个会堂，就像社会弟兄做我们的后台的 backup 一个技术支持，这样的一个，你看每次他的团队都是在后面做巨人，你也把他当成你的伊甸园，当成你设定的你这个小的国，你这个世风的小国当中的，你是那个怎么样的王子，你是那个钦差大臣，你是那个 ambassador 啊，你是那个大使，这就是你的小国，神差派你就做这件事，你就把它做得精益求精，以后向神交差，你父啊啊，阿爸父啊，皇父啊，我已经把它做好了，所以你现在验收，所以天上神就给你掌管十个国，掌管五个国，掌管至少还一个城，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可以一村真正响当当一村治理什么，明白了没有？所以你这个境界一变就完全变了啊！这就是神的道给我们带来自由。所以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学习啊，这个何晶晶啊，这个小弟兄学习，现在许许多多学习，现在学习厌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就不知道天父给你一个很大的差遣，就是让你把这个学科学好，学回家，这个学科就是你治下的一片什么国土，然后你要把它学好，成为这门学科的钦差大臣，你要学好荣耀你父，你有这样的一个境界，你就活在天上了。坐在天上就实实在在的你享受到了，我们做任何的事工，我们治理自己家，做丈夫，做妻子头，我们做孩子头，我们很多地方的话，我们都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来治理自己的小的伊甸园，小的托付，我们就有一个钦差大臣的活泼的生命，那很重要。所以这就叫做神人的生命。我们反复谈神人，神人是神设定的人，神人是神造人的既定的计划，不变的旨意，所以神要恢复你为成人，所以神要为此要使自己孩子，自己儿子独生子的得胜成为我们得胜，自己独生子的地位成为我们地位，自己得胜地位坐在他右边，他也把我们升在天上，自己独生子可以享受跟他永恒的秘籍，享受他未来的产业，我们也可以享受。所以神人是神对人的最大的期望，所以现在神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做，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已经把我们升在天上了啊，这意思。立地当享，那么这里边坐天立地到底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确实活在地上了，我们现在我们想象我们的灵已经到上面了，我们地位已经到那上面了，我们已经有这个身份了，神已经实实在在背后给我们做保证了。但是我们立地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毕竟是坐天立地的一批人。我们还没被接触，对不对？我们没接触，神救我们也没有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神是不拆开我们的世界当中为他做使者做见证。所以立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基督徒的最奇妙的东西。没有信仰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就是一个活在 地上的人，不是地上，认识基督的人，认识基督，基督的门徒，真正的门徒，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这个头啊，就像我们在海里一样，海里的海水淹没到我们这个程度，但是我们头在外面，我们在这个地上真正认识主、明白这条真理的人也是这样。我们活在形而下的世界，这个芸芸众生的这个世界，也就物质世界，但是我们的灵、我们的头是什么？是活在天国里面的，所以他是一个坐天立地的人生。就像排顶了，就像顶天立地啊！我们头不是顶天，我们顶过天了啊！我们跟神在一起了。然后，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生命在地上。会踩水的人，会游泳的人都知道，无论海水多么深，但是他的头总是在上面，总是在另一个境界里边。他跟鱼不一样，鱼再怎么样，它都在水里边啊，那个飞鱼除外啊，也基本上鱼都在外面啊。有时鲸鱼啊，折腾一下就发现去，折腾一下就发现，但是总而言之，它画不出。但是人，他的无限的很多很多视野看到了星海，所以我们游泳的时候可以享受大潮，可以享受天上所有的灿烂，可以享受晚霞，所以我们看到一切天国的美好，就类似于这个比喻啊。这个大家知道，我们不是鱼，但是没有认识神的人都是水里的生物，都是海洋里的生物，而且他只能在海底下生活，看到海底的一些东西，看不到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更高超的境界。因为海和无限的天空来讲，海水最多的也就十几公里这么深啊，不会再多了，所以那个天界是无限的，明白了吧？我这个比喻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脚踏实地是基督徒，现在就是我们还有一部分的生命是在这个形而下的东西，我们要脚踏实地。第二个，行神旨意。脚踏实地的意思就是在地上要完成神在地上给我们的差派和托付，所以要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脚踏实地，我们活在地上的生命不能够从天上，我们头在天上领受神的旨意，坐在天上领受神的旨意，不能像君王一样君临天下，能够过一个得胜有余生活，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就活出一个行恶的生命，我们就活出一个行自我中心的生命，这就不是行神旨意的生命。接下来，献神使命，尽心竭力，就是因为我们讲神把我们差派在世界当中，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托付，让我们成为他的大使，让我们成为他的出口，然后神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托付，这叫做使命。怎么样呢？我们在地上这几十年就要尽心竭力的去行，尽心竭力的行，我们就活出了一个神心意当中这几十年在地上的生命，这叫做立地。所以基督徒不要光想着堕天，哇，坐在天上了，我整天想入非非，我整天不活了啊！我用各种方面接受在这地上生命，我就坐在天上了吗？啊！然后我们的牧师大家都说在天上，好，我不可能坐天上去，不是，是一个坐天立地的生命。所以你在地上有你的使命，只不过在天上给你传递这个使命啊，领受这个能力啊，从上面浇灌许多东西，这才叫坐天立地。所以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奥秘。就像我以前谈基督一样，基督现在的存在是什么呢？是他的头现在已经在天上了，但是基督的身体是在地上，也就是他的教会是在地上，但是他的头在天上。那你说教会在天上还是地上呢？当然从头来讲教会是在天上的，因为神已经在天上了，那么从他的身体来讲是在地上的。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的生命，我们的形式里面是在地上的，但是我们的真正的灵里边的很多很多的决策，很多很多的能力都在天上，就是明白了。就好像一个银行啊，一个银行它的整个的操作可能都是在建立刚来的伦敦操作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业务部门都是在中国，但是它背后是在华尔街，背后是在伦敦。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真正的操作我们都在天上，但是我们下面所做的都是在脚踏实在地上做。这是基督徒的最有意思的身份，大家记着啊，这也是一个奥秘，这是基督资源，这叫在地如天，在天如地啊。这样我们在天上也像在地上，在地上也像在天上，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穿透了一个天一个地，我们已经把天国的东西引进来。所以啊，一个圣徒尼克松在谈到这个时候，就是每一个人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有圣灵同在的人，都是一个小天国，他走到哪里就是个小天国，走到哪里就是小天国。那么一个圣徒所存在的集体聚在哪里就是一个小天国啊，就是一个天国，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把天国的很多东西都带下来了，这才是基督徒生命的奥秘。 那么所以我们有的人就活不出这样的精彩，活不出这样的福分，那是怨你，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够了，已经把这个东西告诉你了。所以有的人在地上哇打来打去打来的，那就是没有活出精彩，没有把小天国活出来啊，你自己把一个小天国神经的小天变成自己一个小地狱啊，自己整天在地狱里面，自己不仅活在地狱里还把别人拉进地狱啊，所以神特别恼火这件事啊，所以神说把这个小子啊变成一个小子，真正的要给他从天国拉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处罚是非常严重的啊，神特别不喜欢已经成为他小天国的一个一个的灵魂最后又被人的罪性最后变成了小地狱啊，告诉你你不在天国里面，你都是地狱。耶稣同在就是天堂。阿门，阿门呢？大家知道这首歌最美好，所以耶稣同在就在。耶稣现在已经同在了，耶稣的头在上面，把我们在他天上边上。所以我用两句话概括，大家记着：我们每一个圣徒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都叫做通天之人。人呢，就是形而上的，也一个一个都在地上走，所以我们看不到他通天的东西。但是神的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通天之人，明白了吧？我们都在天上了，通天之人。但是我们走都在地上走，我们把天国带进来是通天之人。第二句话叫做什么呢？下凡之神。我们说七仙女下凡啊，神仙下，我们都是神仙啊，我们都是从天国来的神仙，都是神差派的神仙，叫下凡之神。我们又是神的钦差大臣，我们拿着上方天子剑哇下来啊，上面啊，就真正的万王之王给我们做后盾。大家记起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不可多得的，妙手偶得之。我也是感觉很兴奋，妙手偶得。大家年长一点的，你明白我的兴奋吗？明白不明白？我们是通天之人的。你明白，我们又是下凡之臣，这不得了的。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我说这个人你惹不得的，他是通天的，意思就是跟中央有关，跟中央文革有关系的这样的人啊。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薄熙来这么能折腾啊，还有大量的谁都能折腾，因为他背后有他的爸爸是通天的，所以别的人都不敢动他，一动啊被他就打倒了，对吧？所以我们啊，仕途当中做官也是都知道，朝里怎么样有人好做官，对不对？朝里有人好做官，所以我们都要花一些怎么样买通天上，然后我们就在地上去玩。所以原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通天之人，这不得了。而且我们这个天不是啊中国的中共中央，也不是政治局常委，我们这个天是万王之王，那真正的永恒的朝廷，那真正永恒的啊最高的决策机构，我们是这样一批人。然后我们又是下凡之臣，我们又不是整天的啊待在那跟天父上帝在那耳鬓厮磨，不是这样的。我们又知道父的心意，这时候他要把天国带进来，带到地界，带到人界，所以我们又是下凡之臣啊，这是不得了。下凡，我们要知道我们身学肩负着这样的一个 ambassador， 这样的一个大使的身份，是神的钦差大使。所以这样我就想了，为了我们的小的弟兄姐妹怎么理解这个状态呢？啊，我勉强的用这样一幅画来概括。啊，这是现在当当当打打来打去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呢？叫伊拉克的巴格达，伊拉克。这个人呢是一个中国人啊，他到伊拉克巴格达去开餐厅，开餐厅，开餐馆。我要说的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类比呢？就是我不属于你巴格达，我不属于伊拉克，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我有一个很安全的大国给我支撑着，所以我到这来做生意啊，我在内心当中是平安，没有你们伊拉克人当着惶惶不可终日那个东西，上顿不接下顿这种忧虑没有的，我在这开。开了营我就开，开了营我就走，因为中国不需要签证，对我来说是中国护照不需要签证。所以他的心态和其他的那些巴格达对美军啊那些战争所恐吓那种完全不同。虽然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听着枪炮在旁咚咚咚咚的响，但是他的心态完全不同。我们就是这样一批人，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为神得人的啊，得人如得鱼，广义当中也是 doing business 啊，我们是做得人的生意的，得人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内心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平坦坦荡的，我们没有太多的忧虑的。这样那我再用一幅照片，我就把另一个境界谈了，那就是说我们做生意不但做啊，越做越大，做出了一个大的帝国，大的集团啊，这就是英国当时在印度的殖民地
东印度公司啊，你看东印度公司哇，建了这么大一个东西，是过去飞来的一块地方啊，所以他就什么呢？他就更没有忧虑了啊。所以天国这就是什么呢？一个一个的圣徒开始的时候到这个世界上，就像那个做开餐厅的就一个人，但是众圣徒在一起，他是建了一座城，就是三圣之城来到这个人间，所以你再想撼动他就撼动不了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一讲讲到的肢体和身体的原则。所以身体这个 body 它本身是一个坚实的身体，然后就进入了一个 community， 一个从一个 unity 进入 community， 从 community 进入一个 kingdom 啊，一个。所以神心意当中是他的儿女一个一个小天国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三圣之城来到这个世界，然后越来越大，神的国就建立起来了。这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样一批人谁还敢欺负呢？这样一点，如果说一个个体的到那开餐厅，虽然他心地跟巴格达的人不同，但是他还可以被小偷小摸，被当地的一些小地头蛇骚扰。但是真正的圣徒建立一个东西的话，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胆壮，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彼此相顾。哦，豁然开朗，豁然了，我就是大彻大悟了。所以我经常用这个词启发大家，大家跟上我啊，不要在那儿听不懂啊就睡着了，不要跟上我，跟上我啊，这是美好的信息，美好的信息，这是生命之道啊，跟上我。所以豁然开朗叫什么意思呢？有四句话来概括。第一个叫什么叫豁然开朗？豁然开朗，那就意味着以前有个大惑不解，到底要怎么回事？大惑不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怎么被耶稣提到天上去呢？我们明明活在地上，我们肉身都在这儿呢，怎么会提到天上呢？所以我以前曾经给举个例子，我现在勉强还用这个例子举呢，就好像现在你用一个手机的版本啊，这是smartphone 这个版本，你用的是 Android。现在呢，你要转到 iPhone 去，或者 iPhone 转到 Android 去，一个 Android 的体系，一个 iPhone 的体系。现在怎么样呢？现在Google 和这个谁啊，和这个Apple， 他已经经了一个内部的调换，然后就把这批客户，我们一批客户，从 Android 迁到了 iPhone 了。这都是神筹定的啊，耶稣基督，我们就转过来了。我们想过，所以这是一个灵里边的东西，这是信息态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是没有重量的，不是耶稣基督背上我们的灵魂就是一公斤然后背上十个就是十公斤，这一百个一百公斤，我们正常人就压垮了，不是这样的背成千上万的人，背多少人上去呢？不是这样，因为灵魂是没有重量的。我反复举这个例子，我的电脑装一本书也是2.5公斤，我装一百万本书也是2.5公斤，就这么简单，因为信息态很像灵态，它是没有重量的。所以神把这个东西提到天国，然后接下来让我们经历了同死同葬同活同升天。同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死鬼那个跟 Angel 那些没了然后呢，同葬就是把它烧了，把它给掉了，然后同活这个续约签字了，跟这个 iPhone 签字了，然后同升天就是 OK， 我开始享受你的所有 apps， 我都可以下载，我都可以。但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很尴尬，就是我经常敲的时候，经常用的时候，还是用那个 Android 里边的那些习惯，因为有的一些 App 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从 Apple 体系进入了 Microsoft 体系这个视窗体系 Windows 这个体系，我们总还是有些不习惯。不要说那个体系不习惯，从 Windows 7到 Windows 8有些都不习惯，因为到 Windows 8那个 Start 就没了，那个光标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很多迷茫的地方。所以这就叫做心意更新变化，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要养成新的习惯，要脱掉老我，穿上新我，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在里面享受神的一切的恩典永恒。所以我们的讲台是恩典的讲台，因为神，我们把神的大恩典给到了，我们把神的大道理给大家了，大家明白了，你就进入大恩典了。因为神希望你在他的真理当中得大的福分，不是在你的小我的哇，准备成为回来，神给你一点怜悯，一点哦，我其实都挺得福的。神希望你看到他的永恒不变之道，什么叫然后得大恩典啊？我把这些大的给大家，大家也得大恩典。所以我用四句话来概括我们迟迟的不能解的，到底为什么我在地上得了，在天上怎么还解决了？2000年都解决了，就是它的整个的交易都是在灵里边，都不是在我们肉身，不是在原子态解决的，都在信息态解决的。知道吧？它已经彻底解决了，所以我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个叫做灵魂永恒，第二个叫结局已定， 第三个以忠为帅，第四个潇洒从容。这大家记住这句话，你就可以活出一个觉悟的人生，一个真正的真理和装备的人生。什么叫做灵魂永恒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灵啊，就像一滴水，一个水分子一样，它一旦成型，它是不会磨灭的，要么归向大海，要么归向啊一些内陆的啊卡里木河呀，一些完完全全的一些没有盼望的一些地方。所以你归入大海，你就是永永远远的享受一个永恒的，这叫做灵魂永恒。灵魂是不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从唯物出来，这种永恒。然后结局已定，结局已定就是我已经告神，已告诉你已经归入大海了，你不是进入一种内陆河了，不是那种，你就归入大海，你享受浩瀚，享受丰富，享受永恒了，所以结局已定了。然后以终为帅，以终为帅就叫做以终为始。什么叫以终为帅呢？就是我最后的这个结局，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个结局了，我以他为我现在做任何事的统帅，我以他为我价值的统帅，世界观的统帅，我为人处事的统帅，我处理各种关系的统帅，我就不再凄凄惨惨了，我就不再完完全全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最后的我灵魂结局都定了，我以这个终为帅。所以现在七个 happy， 七个高效人士的一个动作，就是一个人真正能活出一个目标的人生，一个高效的人生，一个丰富的有创造成绩的人生，就是以终为始，就是我把我最后的终点都想明白了，所以我一切的向这个方向走。所以一个人最低级的或者最没有效率的人生就是什么呢？无终无始，无终无始，完全没有，不知道今天在做什么啊！所以我们有些小孩，有些小弟兄啊，昨天晚上我们也在谈定一个计划，定不出来啊，定不出来。为什么定不出来？因为他还没有终极的目标。如果你一个终极目标，你定计划并不难的，定计划并不难。当我们明白这个结局了，以终为帅了，所以我们处理任何人都可以了，因为我们已经定了，这个定是在天上了，所以我们就潇洒从容啊！这是基督徒最高的风范，这是基督徒最自由的东西，最自由的东西啊！如果人进入这种自由，那你想能不美吗？所以基督徒是个很美的人，美到一个程度，视死如归啊，死就死吧，没下去就死了，因为他结局已定了。所以基督徒达到一个境界，真是这样。你说有没有？真是有。历史上先进教会，我们有很多的例子，我很多例子。所以你要问问啊，康培姊妹。你要问问赵婉珍姊妹，你要问问他们，很多接受了一些有一些护士在医院里面，有一些临终的人，如果一个有信仰而且信仰良好的人，他死的时候很安详的，有的人没有信仰的死是很痛苦的，痛苦的啊。据历史的记载，这种巨主、非常厉害的一个无神论者就是伏尔泰。伏尔泰他不是像是马克思，不是像我们中国人的无神论，因为他从天主教整个出来，他说他的无神论，但实际上他还是有人的，他有的时候恐惧到底有没有，我这样得罪神了。所以这个人到了晚年70多岁的时候，人一到70多岁他就不再这么自信了。以前说的到底对不对啊？年轻人可以呐喊，可以反潮流，可以出生牛犊不怕虎，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到底对不对啊？反正我战胜不了死亡啊，怎么办呢？我就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恐惧。所以到他晚年死的时候啊，这个人见谁都害怕，就好像我生活在一个黑暗里，见谁都非常恐惧。所以他临终跟他在一起的人就发现他在临终啊面目狰狞啊，非常害怕啊，反复说我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得罪上帝，如果真有上帝怎么办？所以大家可以参看一些历史当中的回顾，这些最了不起年轻人最高昂的无神论者，但是他临终的时候是这么凄惨，这么凄惨。所以中国有许多的唯物论者死的时候都哭啊，哭得不得了，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那些啊，与天斗其乐无穷，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谁的话？这是谁的话？这是伟大领袖啊，毛泽东同志的话。哇，他在死的时候哭啊，哭了好几次。我告诉大家，这是历史记载，这不是简单的。历史他还明白事的时候，1976年9月9号死，1976年7月28号地震完以后，他就不停的哭，不停的哭，哭得很伤心，因为这样一个人在死亡面前毫无的任何的一种能力，完完全全是无奈，哭得很厉害。所以何乐不为？世人是哭的，我们是乐的。为什么乐呢？我就告诉你，结局已定了，你应该潇洒从容了。 我们中国的成语何乐而不为，你为什么还哭呢？你为什么不潇洒呢？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人争来争去呢？你为什么还要明明自己在天堂是一个小国度，来到这个人间你自己把自己变成小地狱呢？你不仅把自己变成，还把别人变成小地狱呢？为什么呢？何乐不为呢？啊，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所以我深知保罗他为什么要强调在基督里边要喜乐，要喜乐的。他为什么在主里喜乐，基督里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深知福音的奥秘，深知耶稣基督是谁，深知他的信仰，所以他就能乐啊。这个乐还不光是啊，我大众人，我就相信了，不是这样的。因为神的能力，神的生命进入他的发自内心的乐，还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不是这样。生命的本质就是乐。就好像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有许多的事，如果换上五年以前，我是非常恼火的啊，对弟兄姐妹犯那些罪我是非常恼火的。现在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就火不起来，这很奇特，活不起来。要按以前的话，对很多的事非常非常啊烦的，但是现在我一点活不起来啊，不但活不起来，我还充满着怜悯啊。哎呀，这个想办法了，怎么办呢？真是这样，姜丽可以给我作证啊。姜丽有时恼火的时候，哎呀，火什么火呀？真是这样，何乐不为呀？好，现在我要撕开另一面，我要谈一些罪性了。啊，大家一谈罪性，我又恼火了，又谈，下回又谈罪了，又谈。我谈罪性对大家好，因为我们犯罪以后，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不认罪的，你认过罪吗？所以我现在谈罪人罪性，我让你认罪。为什么认罪呢？因为神希望我们认罪，神盼望我们认罪。只要我们一认罪，哇，神就高兴，然后神的恩典就自在，宝血就遮盖，是不是这样？基督教、新教、新约最核心的一个真理就是神是信实的。如果我们真正认罪，所以他儿子宝血遮盖，就是这样，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不认罪的人生啊，实际上是最亏欠的人生。不是亏欠神，是亏欠你自己。你自己最 suffer from 你自己的 righteousness 的自义，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基督徒最聪明的人都不停在说，你要认罪认罪认罪，一认罪就好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和姐妹，我们也有这样的姐妹，他一认罪，我们的心就被化了，神的心更化了。所以任何人认罪，大家都会接纳，圣徒都会接纳，任何人认罪，神都会接纳。你就记住，这是一个钥匙啊，这是一个信仰的妙药，这是钥匙。最讨厌的人，我告诉你，神最烦的人，圣徒最烦的人，人就是任何人最烦的人，就是这个人，死要面子说一句，不认罪，不低头，明明做错了不认罪，这样的人其实是最本身怜悯都在旁边，就是最不能承受怜悯的啊，这是不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谈罪人罪性了，不是指你，不仅是指你，也指我，我们是大家的。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罪性认识够了，你对神的真理，哇，太美了，哇！我现在就是这样，每一次准备讲到我就讲，哇，太美了。如果我早这样多好呢？我早知道我这方面缺陷，我早看到这个多好呢？我现在越来越强烈，一浪高过一浪。每一次的话，常常都有这样，常常几乎每一次，不一定保证是每一次，但几乎每一次我都有这样的一种喜乐。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有相当一部分，差不多有一半人可能理解我的喜乐，当然还有一批啊年轻人还不太了解我的喜乐啊。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喜乐，认识自己的罪性，你才渴慕神，你才希望神的恩典。你不认识自己的罪性，你怎么得到恩典？你认错了自己的罪性，你领受是到底什么恩典？你可能领受的只是神一点点怜悯，就跟神对那个心里的女人，狗吃剩啊，孩子先丢下来扎给我吃，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吃神的大餐，我们享受神一切的赐福，一切神的赦免，这才是基督徒应该享受的。罪人罪性，我告诉大家，针对今天的分享，有这样的几个罪性：第一个叫做不见永恒，第二个叫做但见今生，第三个叫做欲望驱动、私欲驱动。第四个叫做被鬼操纵。我们不了解啊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不了解这个，我的生命是永恒的，我的灵魂是永恒的，所以肉眼开了，灵眼关了。所以营销说告诉我们，他求神怎么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因为我们心灵眼睛不开，我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这点事儿啊，无论是我们现在的感情啦，现在的心情啦，现在的工作啦，现在的收入啦，现在的家庭啦，现在很多都是现在的事儿。所以当神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永恒，怎么样呢？我们就不光看到今生了。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不打开永恒，我们看到都是今生的事，就是这点事。所以我们就为了今天这事，哎呀高高兴兴，就为这件事哭哭啼啼，就为这件事啊放是什么样子，就是完完全全不能享受平安喜乐，就是单见今生。然后呢，你单见了今生以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老我的私欲在驱动，这个私欲都是关乎今生的事，所以就让你更多的关心今生的事，所以你就更看不见永恒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不知不觉的被后面一个黑恶的势力操纵，所以你就伏在这个黑恶下。为什么耶稣基督明明他是万王之王的主之中，明明是他知道他复活以后真正重新掌权，明明知道他来要把天国带到人间，最后他还要启示一个真理，说这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之下呢？不是这个恶者有这个权柄，也不是神给了这个恶者权柄，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甘愿的伏在他手下，我们不知不觉的伏在他手下啊，这是最遗憾的事。当我们今天把这个真理分享清楚了，我们要穿过一切黑暗的势力，我们要活出一个自由的人生，不在魔鬼控制下，完完全全的享受神儿女的尊贵和自由啊，这就是被鬼操纵。所以概括一句话叫盲人，这个盲人啊，有心脑心的盲，灵眼的盲，整个生命的根本的盲目啊，这就是盲人。我们看不透，我们只看现在眼前的东西，这叫做盲人。然后从一个人性犯罪以后总体来看，接下来对我来看，对你来看，对大家来看，那么这个病对我们来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所以我也用这样的几句话来概括。第一点就叫做患得患失，患得患失，这是比较典型的。我们不用大理论，患得患失是比较生动的一种状态，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患得患失状态啊，或大或小而已。患得患失，得到了害怕失去啊，失去了更想得到。第二个叫做一句交织，一句交织，就是犯罪以后我们对很多神的话，你是这样吗？真正坐在天上吗？真正有上帝吗？真正他这么恩典吗？真正这样吗？真正我们可以得自由吗？真正我们可以活出王子之位等等，我们都是一句一句神的话，一句人的话啊，弟兄姐妹好心的给一些东西，我们得要反，要觉得你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啊，我是不是接受你以后的话就被你操纵了等等，我们就有很多的这种自私的这种怀疑啊。我们以前叫做哎呀这个人说的最严峻的一句话，我们说这个人呢不能讲，为什么脏心烂肺啊，世俗的人用这种最严厉的话就把这个罪人的一种疑虑啊，对人多疑啊，完全用所谓的小人之心做君子之腹，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什么？这原来是罪人的一种状态，你我都有，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然后惧，恐惧没有安全感，这是交织，一会儿这样了，一会儿这样了，喜乐只是短短的一点啊，得到了突然喜乐，刚吃完饭晚上的时候就说，哎呦我又失去了怎么办呢？这就是患得患失。所以我们人间的喜乐呀，真正的啊一二而已，这是一个诗人著名所说的。接下来呢，马门徒意义乞丐意识，患得患失，一句交织，马门徒意乞丐意识。所以我们没有安全感，现在商业社会最大的安全是什么呢？钱呢，实际上是我们有钱能使鬼推磨啊，我们有钱不仅能使鬼推磨，我们甚至可以买铜磨让磨推鬼啊。所以有一句话，鬼推磨是容易的，我如果再花大钱我把磨都给买活了，最后要磨推鬼去了。所以我们现在这就是一个拜马门的主意，马门成为我们神的，看到没有，马门成神，这就是现代普世的世俗化后现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的圣徒也是这样岌岌可危的啊，要攫取更多的钱，但是神告诉我们一天忧虑一天担，先求他国他义都给交给我们，所以神不会亏待我们，尤其他的儿女已经拣选的。所以拜马门也是你今天要觉悟的，在钱上建立安全感的人要觉悟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好好实实的做一个神的儿女，做一个荣耀的钦差大臣，做一个通天之人，神不会亏待你，神的家不会亏待你，神的身体不会亏待你，绝对不会让你受任何的啊这样的一个 坎坷的东西，不会的，你就放心好了。你越担心，实际上你越被捆绑，完完全全是一个虚构的一个苦难。所以我们本来是一个王子的身份，最后我们是个乞丐的意识。这就是我今天分享最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我今天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东西，就是我看到太多太多神国度里的儿女是一个乞丐意识，是一个见了马门就想下拜，见了马门就腿软的儿女。我现在是不是这样啊？我以前也是这样，我现在好一点，略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可能也没有彻底去改根本。但是我知道神不喜欢这样，我知道我以后会更好，我以后在这个方面的话会更加自由。大家也要，我们一起啊超越这个东西，超越东西。我们不要有马门意识，我们不要有乞丐意识，我们要有国度的一个神荣耀儿女的一个尊贵，这样一种心态才可以。这就是西方所说的贵族心态。为什么 gentry 这么美好？为什么中国一谈啊，这个人是个 gentleman， 这个人是个贵族？贵族。所以大家还有个最后的贵族电影啊，还有一个往事并不如烟。大家谁看过这个本书？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谁看过？哦，感谢各位。这本书呢，就是一个作家写的啊，他的是。她是谁的女儿呢？她，我记得她是张伯钧的女儿，对吧？张伯钧的女儿，张伯钧是何许人呢？张伯钧是以前民盟的一个主席，就是民主同盟主席。所以民盟都是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一些知识分子。解放以后受到了大跃进三反五反和文革的一些东西呢，所以他们就落魄了。所以他们的儿女呢就是怀有一种贵族这种想法，就认为我们跟无产阶级那些领袖比起来，我们是贵族。所以这里边有个骄傲的意识。我用这本书告诉大家，贵族是存在的，贵族意识是有的。我们基督徒本身是应该是皇族，是贵族，是神儿女家，所以我们应该活出贵族的荣耀和尊严，活出这种潇洒来，不要斤斤计较，不要有乞丐意识，拿着金饭碗去讨饭吃，不要有这样，就保持我们的尊严。所有这些病最后就开出了一种最大的后门，一个可能性，就是为魔辖制。所以呢，我们从盲人，我们从一个失落的人，最后很容易就进入了一个魔球，一个魔鬼的囚徒的状态。所以很多人实际上是被魔鬼莫名其妙的就给抓了去，牢笼起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就说了一个叫做掳掠者，把我们从掳掠者手里释放出来。那掳掠者是谁呢？魔。被掳掠者是谁呢？是我们。然后神就把这个掳掠者拿掉，然后被掳掠者得自由啊！这就是被囚的得释放啊！这出现了，这就是神的喜悦，天国的福音。所以原来我们不明白的，我们是魔囚。那么我们明白的一点点的，是某模样一点点，也可能是魔囚啊，或者是至少对魔鬼软禁起来了。然后大部分的很多的基督徒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魔鬼的囚徒或者魔鬼软禁状态，他因为没有活出自由状态。越狱之举啊，我现在就要想给大家再谈一点点生命的东西，就是历世的先贤，仁人志士，他是不是满足于这样的一种被金钱、被眼前的意识、被自己的私欲、被自己的生命牢笼住的这样一种生命气质，这样一种生命境界呢？不是这样的。所以历史历代都有一些先贤、一些伟人啊、一些宗师要突破这个境界。所以我们会有文天祥这样的人，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英雄志士。我们就归为四句话，这四句话叫做什么呢？舍生取义，杀身取义。就是有一批人发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目标不是最主要的，有比我生命更高的目标，为此我可以舍下我的生命。所以你看到他已经突破了，他不满足于自己被自己的这种情欲私欲所囚牢，然后他突破，他要比我更永恒更高尚的东西，所以义人要突破。所以历史上就有这样一批人设身去抢的钱。然后还有一批人叫做什么呢？叫做名标青史，激励后人。就是还有一批人就觉得人生太短暂了，我不能因为人生这短短的几十年，我的所有的生命都为此来安排，等于我把我的生命囚禁在这几十年里面。不是这样的， 我要超越这个生命，我看到生命的永恒，我要打开我的生命，看到一个永恒的历史。这就是儒家最美好的东西，这叫做道德理想主义，就是儒家人本主义的最高峰，就是有超越自我的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义人，有超越人生这样短暂几十年更长的一个历史的画卷，这就是名垂千古，名垂青史，激励后人。都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你看我最近我就想起一个人啊，我看了一些资料，我就想起人，会想起谭嗣同这个人。谭嗣同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各方面都无与伦比，很骄傲，各方面都很顺畅的一个人。而且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呢，他是完全可以跑的啊，完全可以跟唐有为跟谭梁启超可以跑的，但是他不跑，所以他就留下了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呢？他说世界各国变法呀，都要是留学史。中国变法不成，就是因为流血太差了。中国变法若欲成功，必须流血。流血请自自从始，就是我开始。所以你看到了吗？他的生命已经不是他活的唯一的一个目标，他要超越这个生命，有一个更高超的理想啊。然后为此，他可以把生命献上，所以他就从容就义。所以说从容就义当中，他在死的时候，在他墙壁当中就写下了非常美好的一个诗篇，一个著名的诗。这个诗不是因为他死而著名的，所以说他的诗本身的 quality 很高啊。其中啊，他叫做望门投止思当见啊。然后这个你们记得这首诗吗？有谁记得这首诗啊？我们投止思当见啊，人死须臾待杜根。对，我就想起来了。然后接下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分离。大家后两句可能记住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就是杀没有关系，去留肝胆两分离，我有更高超的目标。跟他差不多就差了几年，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 paradoxical 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叫做汪精卫啊，这个人物当中啊，后来成为叛徒了，但是他年轻的时候真是啊气壮山河的一个人，所以他也刺杀当时的清政府摄政王，然后宰封，然后没有成功，最后被囚牢打个死囚，那是定死无疑的人，最后在他死之前也在他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诗啊，他说慷慨歌燕市，从容做出囚啊，然后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啊，引刀成一块，不是，这是后两句特别感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生死，这也是文天祥。所以历史代都有这个东西。你看呢，我要超越我的人生有限的这几十年，我要超越我的私欲的自我，我要跨越这东西，我要活出更高的标准，更永恒的生命。看了吗？人生都在追求。所以我用两个词。四个字概括叫做可叹可叹。为什么可叹呢？真是可以赞叹的，因为他已经看到人生的不足，人生活在自己私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这样的一种囚牢当中，实在是可怜可悲的，所以他要超越，有更高超的东西。但是可怜是什么呢？是他没有找到真正永恒的东西，所以他不外乎就形而下的历史、国家、皇帝、人民，他就为这些效忠，但是他没有一个真正永恒的上帝，所以他是可怜的。这就是中国历史当中的一个总结，一个句号，一个归宿，就是可叹可怜。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使徒保罗，我们来一起来念，我们看这个人奇妙不奇妙，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理是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然后接下来等等等等等等，我引述这段圣，接下来都是一些总结性的描述，这里边是细节具体的描述。那么我们知道，看了耶稣受难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打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打完以后可能一下子人就死在那上面，但是保罗就会打了怎么打了五次，每一次打30针，就皮开肉绽，打了很惨，打了五次啊，最可怕的。但是根据罗马的法律啊，我就告诉大家，应该罗马公民是不能受这个鞭打，只有非罗马公民才受鞭打。那么保罗为什么被打了五次呢？是犹太人打的，犹太人实际上是非法的，所以保罗按照他罗马人的身份是可以控告他们的，而控告他们，他们就非法的话是非常受以极刑的，就是这些人可能就反过来就被保罗打，是这样的一批人。但是历史上告诉我们，保罗没有打，没有控告他们，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心境，他的爱，他的潇洒，用满远超越。就像耶稣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所以保罗已经完全达到了这个高超的境界。所以连续被打了五次，你说打一次就够了，打两次我还不告诉你，打彻打了五次，冤打了五次我还是不告诉你。耶稣说打你一点点，给他另一点点打，让他打。保罗就是赦免七十个七次，保罗就是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人太厉害了，这个人不得了。我们斤斤计较，我们说一句话，我现在牧养大家，我牧养大家，有的时候恐惧战兢，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简直没法，我没法今天站在这儿啊！我站了三年了，我就自己的，我不用你们辞退我，我自己就辞职了啊！我这何许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们聊天，有的时候落到一个程度，我说两句，哇，这不得了了，我还敢说吗？我还敢站吗？我何许呢？啊，对不对？我不是何乐乎为，我是何苦呢？我是这样。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背后有一个力量，背后力量不仅保守了我，保守了你们，保守了大家。我现在深深知道，若不是这个力量，我们大概持续的久了，我估计我们产生家维持三年就可以了，维持三年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很激昂，很有动感，我跟江丽很合意啊，我们带领大家，很有啊，牧养不大，牧养不小嘛，其实是十几个人，二十个人可以的。三年而已，三年以后，各奔前程。我赚我的钱，你赚你，各奔前程，这是可能。若没有神的保守，我们就实在应该是这个状态。但是我深深知道，今天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今天心变得越来越踏实啊！什么叫踏实？你们知道吗？踏实是个中性词，踏实就是越来越坚韧啊！你骂我，你说我，你背后说对对对，没关系，你哭没关系，你误解我没关系，我依然现在还是发不起怒来。我以前还发点，我现在真是啊！如果说我以前可以发100分的弄，我现在大概最多49分，就是一半还不到了，就是这样。我现在静下心来，总是想哇，这孩子太难了，还是怜悯怜悯他。哎呀，这孩子太难了，我们再我们做的时候不太好，然后我们再想想，就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是非常厉害的，大家记着啊，有一点我非常厉害。若你跟神的道相抵抗，若你跟真理相抵抗，我三言五次的跟你说的话，你真的跟我顶的话，我是非常厉害的啊！那你绝对的很少有人能顶得过我的。若你真的，我们都在神的道方面探讨，都圣徒相通，都悔改啊！我现在心越来越软啊，心太软，心太软，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心这么软，而且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软啊。就像一个老婆婆一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大家一起念。保罗的生命到这个程度，腓立比书是保罗在坐监啊，这个监牢很可能是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个监牢，酷刑的监牢，死囚的一个监牢，非常那样的一个监牢啊。然后保罗写了这封书信，很可能写完以后他就死了。他就没有，所以历史上对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那我个人相信保罗可能写完这个讲的离他的逝世就不远了。这保罗怎么写呢？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有意义，确实妥当，妥当就是有意，就是应该是这样做的。就是看了没有，靠主喜乐，不是靠我们自己喜乐，靠我们观念一改喜乐，靠啊像是一种心理学，一种心理暗示喜乐啊，靠我们宣告的，不是这样。靠主喜乐就是神的圣灵真正在你里边，你不喜乐也不行的，那你就美滋滋的在那乐，在死囚牢里乐，没事偷着乐，自己在那乐，整天在那乐，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基督徒的乐就是一个喜乐的人。我把这话再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就是基督并不为难啊，与我们大家是有益的，与我与大家是有益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保罗，我们说奇哉美哉惠哉壮哉保罗，所以伟人万一，保罗实在是奇呢，伟大呀，这是一个被神充满的生命。所以我们看他怎么伟大，我可以总结这四句话。他的一生坎坷，我叫做历尽艰险，但是很奇特， 他在喜乐如泉，就是越难越艰啊，最后到死都临头了，最后整个都离他而去了。他说整个的这个教会，许许多的地方的教会都怎么样的背叛他，都离开他，怎么样的他还是喜乐，他还是喜乐，喜乐如泉，而且不仅是一般的喜乐啊，他这个时候跟你说的喜乐比他以前的喜乐显得都要多，而且他还要劝大家都喜乐，这是喜乐如泉。接下来安能如此，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在地如天，就是他活出了一个天国儿女身份，活出了一个钦差大臣的荣耀，活出了一个通天之人的一个本能，活出一个钦差大臣，就是下凡之臣的一个应有的一个风范。这就是使徒保罗，所以我总结了两句话，大家记得使徒保罗在这一讲当中，我们看到他生命当中两个很奇特的素质，一个叫做自由之神，完全不被世间的一种拦阻、一种挫败、一种人的背叛、人的情感、人的世态的炎凉，甚至有些人背叛他落井下石，完全不在这个东西捆绑之下，没有任何的苦毒。这跟我们现在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一些人完完全全形成两样。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爱吗？没有福吗？我们教会没有爱吗？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太多爱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太小，爱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小组领袖，我给大家说的，我们现在小组都是可以的啊，比上不足，比下大概有余，还是这句话，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会有一些人的苦毒，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超越这个东西，这是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设计当中一种骗人的机制。把它拿掉，把它摘掉，就像人生的窃听器一样，它接着你，把它拿掉摘掉，朋友对它就没有控制了，然后我们就自由了，我们不再看人间的很多的东西，我们是自由之身。第二个，得胜之人，真是一个君王的心态，他是得胜，得胜再得胜再得胜，所以无一切的拦阻，罪的拦阻，各方面拦阻，对我来讲都打不败了。就像保罗说，谁住谁在各种各方面的事，他都得胜了秘诀。他是得胜之人，得胜之人。最后我给大家说，我们要还我们自由。我们现在向魔鬼宣告，向魔鬼追讨，向魔鬼发声，给我自由。向我们的罪性，我们要战胜，因为罪性已经不能还，因为罪性已经随时这样。同时呢，我们要向神宣告，我们要得胜，要还我自由。我们要得到这个自由，享受自由。那我就给大家四句话，这四句话就是一个行为的方法，一个行为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是讲到既有大的又中的又小的我们现在谈到了具体的东西，还有自由的。第一句话叫做去求颜展笑脸，去求颜展笑脸，这是外在的，就以后你再愁眉苦脸的话，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钱指着你笑出来，笑，全脸拿掉笑，不会笑逗你笑，就像马三立一样，不笑，挠你笑，让你笑，开心笑，一定要笑，基督徒要笑。大家以后记得我们讲完这一讲，大家互相大家逗笑和雅雅，你就不笑，再那什么了你们不笑，我也要用想尽办法让你们笑起来，不能哭我现在告诉大家一点，弟兄姐妹，以后彼此的交流里边，除非圣灵感动我们的，还是笑中的哭，哭中的笑，就是喜乐的哭，尽量的不要哭，除非有特别情况。如果大哥在这讲到讲讲嗡嗡哭起来，你觉得像话吗？不像话的，讲才是重点，圣徒像的重点。那你说哎呀，你就律法，你这不又捆绑我们，哭都不愿意吗？哭可以，哭可以跟神面前，你有些委屈可以跟神哭，私下里圣徒两个人交通有时可以哭，尤其是释放可以哭的，牧者更为可以哭的。但是很多众生讲话的，你不要哭，而且你跟人反省的时候，你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做一个祷告，你说这个哭荣耀什么，这个哭到底是为神的荣耀，为神，为神给我的恩典，为我荣耀的身份哭呢，合不合我王子公主的身份呢，还是我自怨自爱患得患失自愁自怜的哭呢？如果是那个哭，全身拿掉，让我乐，我就乐起来；不乐，我自己乐。一定要这样，你就归正了，要不然你就生活在一种骗局当中， 我们人犯罪以后就生活在自己编织的骗局和魔鬼编骗当中，
一定不要哭，好不好？
那现在你说，大家说以后我不用哭了，我强忍着，我也拿了很多提示陪伴在这儿，一哭啊，哎呀，
也不用。
如果你真哭，你就哭，因为生命没有到，按着神量给我们信心，我们做到合乎中道就可以了，你哭还可以。但是我今天给你个觉悟，你要明白神的心，明白自己尊贵地位，明白神成就的这么美好的东西，你就不要哭了。换句话说，你90%就不哭了。你要那些生命的真正的这种经验啊，滋润你的生命啊，眼泪是有价值的啊，鼻涕也是有价值的，这些都是生命当中啊好的精华的东西，不要随便的吐唾沫，不要随便的流泪，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生命的经验啊，都是有价值的，有价值。那你说喜乐的哭哭不啊？喜乐的哭可以啊，喜乐你有喜乐，你怎么哭都可以啊。泪可以顺作倾盆雨，不要哀愁的哭，喜乐的哭是可以。那么去愁眼展笑脸，这是第一步。那么怎么去愁眼展笑脸？我里边该怎么办呢？所以再深一步，所以我们就谈到了上次讲的东西了啊，就要换头了。换头，我们今天的换头，我们用另一个词表达，叫做去老我吃黑暗。你要想不哭，你就要把那个骗局的东西，魔鬼在你上面做的那个牢笼的东西，或者是堡垒的东西给它拆毁。所以去老我，把老我拿掉。老我，我说老我的核心就是私欲，就是私欲，就是我要钱，我要很多东西，那个东西把它拿掉。然后原来这个老我的背后还有个黑暗的势力，斥责它，让这个黑暗的势力，这个网络完完全全彻底的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去老我还要吃黑暗，怎么吃呢？借着祷告，借着信心啊，用一部作书告诉我们全副武装啊，全副武装，用真理，用信德，用福音啊，用许许多多的东西去斥责黑暗。然后接下来行神意，胜一切啊。这个时候如果再胜一步去老我完以后，斥黑暗都没了怎么办呢？神的意念越来越多的在那，因为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老我都更新了，怎么办呢？查验神的美好的心意，神的心意就出来了，神的心意出来怎么样呢？神的能力就出来了，所以圣灵就进来了，圣灵进来就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就进入这种状态，一步一步就进入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就有能力了，就自然的可以喜乐了。以前是强颜欢笑，以前是别人啊去逗着你笑，现在怎么样呢？不笑也不行了，不像有像你自己就是一个啊，我们那个叫什么呢？我们以前形容一个人啊，叫什么啊？叫做活宝啊，叫一个活宝。所以你到我们地方就叫活宝啊。还有一个叫做乐虫啊，就到一个就是像一个啊活宝吧，就是你是一个到任何地方就给人带来喜乐的人。一个喜乐的天使，多么美好的生命，好过一来哇，大家都也受不了，是吧？所以基督徒是喜乐的人生。最后一点，圣徒和地如天，还有更高的一个境界。如果你自己磕磕绊绊，生命有很多的确实有错，这样你真正还笑不起来的时候，圣灵虽然也先导，你也知道有的时候很愿意行神，也在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行不透，怎么办呢？圣徒的聚会，圣徒的合一，圣徒在真理内呢互相帮助啊，被爱所充满，天入地入天，这个地方就是天。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东印度公司的大楼，做成一个真正的国度的堡垒，一个天山上之城，不乐了也不可以了，一定能乐，因为圣徒互相帮忙，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愁苦的事都会化解掉，化解掉。所以啊，最后给大家的几点分享，这一点，第一点，我是归宿，就是我最终的归宿，我的结局，我的灵魂的归宿是什么？大家回到原点，回到这卷圣经。第二点，与我合住。我明白了我灵魂的归宿，对我现在这个人生到底，我已经明白这个结局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呢？是不是脱节的呢？我现在过一个愁苦的生活，以后呢不是这样的。神希望我们恰恰现在就要活出喜乐。第三点，喜乐何在？哎，我的喜乐跑哪去了？我小孩的时候还很喜乐，我因为信主以后越来越愁苦呢，为什么喜乐跑哪去了呢？ 何在呢？所以你要找回这个喜乐，找回这个喜乐。最后一遍，得胜之路啊，得胜的之路就是我要活出一个喜乐人、尊贵的人生，一个王子公主的人生。这个路在哪儿呢？这个路就在神的这句话的应许上啊，不是应许，是神做成了这句话，这个恩典上。最后给大家分享两节圣经，大家一起来读。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我知道怎样是卑贱，也知道怎样是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都得了秘诀，就是保罗可以活出喜乐，得胜的秘诀。然后接下来一节更美好了，大声读，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还有个保罗不仅以未来他相信得胜，所以我在这儿有自我安慰。保罗现在靠着神的能力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他现在具有许许多多得胜的可以喜乐的这样的凭据，这样的得胜的战役。我们这个周从受难日到今天的上午，我们有一个同工的聚会，同工的团契，我们研究，我们思考，我们反省，自我审查许多多事，所以我们得出了几个很重要的一些大的结论，慢慢的会，我们教会会慢慢的调整，会越来越合神的心意。所以呢，其中有一点就是每次讲到以后，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彩虹家的弟兄姐妹们都要背圣经啊，背圣经不是给大家再加添一些分，不是这样的，是启发大家，让大家明白真道，在真道上得自由，在真道当中把自己老我慢慢练净，活出一个荣耀的人生，一个基督样的这样的人生。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啊的任务，背诵的经文，每一次就一节，然后你透过一节，哇，你整个啊就启发起来了，怎么样？你就把一章都背下来，那最好。然后你一更努力，哇，神圣灵更充满，你就把一卷书都背下来了，那就更好。有没有真有这样？我在上海就遇上这样，他听了神的道以后，他感动，最后就一经一段一章一卷，最后怎么样？把新约全背下来了啊！这是他跟我说的，我没考核他，但因为我曾经背过，这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建议，这就是一个点火的一个 trigger 啊，一个 trigger， 就希望大家读了这个以后，明白了今天讲到，哇，这圣经真美好，我就背。我鼓励大家真正把圣经都背下来，这些圣经就是我们开始引述的这段圣经，大家背下来。以弗所书，这圣经最好也把它的经节背下来啊，背下来最好，你们年轻一字不差的背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历史都。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再读一遍，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